25号是中日甲午战争的120周年。那么中国海军除了在黄海、东海、渤海三个海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还在这个敏感的时刻进行了反卫星导弹的试验。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博弈也明显的升级了。习近平、安倍频频的出访，企图强化各自的国际影响力。此外，北京在高调纪念甲午战争之际呢，也不断的强调和台湾之间的渊源啊。解放军将领还呼吁两岸两军应该在南海和东海的问题上联手。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要从这个甲午战争的120周年来谈起。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哦。那么自从今年年初以来，中国这个民间就一直盛传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说这个甲午年中日必有一战。那么现在真的是25号到了这个甲午战争的120周年，两个甲子过去了。那么看到中国现在解放军可以说是动作频频，不断的在各个地方进行演习哦，据说是这个演习要将近进行有100天之久。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高调的纪念这个甲午战争周年，您认为有没有可能被外界解读为就是要操作民族主义跟民粹主义呢？
好的，你刚刚讲这个坊间谣传可能必有一战，我想不会一定有一战啊，可能性是有的了哈。这个甲午战争120周年呢，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事情。
是的，
习近平主席呢特别在公开场合提醒过2次哈，他也强调。在1894年甲午战争，然后台湾割让给日本，到1945年50年后才回归到整个中国哈、啊，这个特别对台湾这块土地呢表示一个大家呢感同身受啊，所以这个甲午战争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个特殊的时候。那么中国大陆做演习3个月呢，正好包括这个7月25号的甲午战争120周年，
是
包括8月15号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包括9·18啊，所以这个3个日子都横跨了。这个当然也一方面展示这个训练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日本呢觉得他可能心里有鬼，总是觉得哎呀你是来牵制我日本，你是在对我日本示威，所以东亚的关系还是蛮紧张的哈、啊。这个将来的演变呢，也要看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呢怎么面对这个情势。所以目前是比较高调、比较紧张了。不过就国力来讲话，这个日本是慢慢往下坡路走了哈。因为他老年人太多，将来这个国力是变成个平常国家。那中国大陆一直往前冲上去的，在国力消长对比之下呢，我想这个战争可能性不会很大。而是经济方面的彼此的这个力量的竞争呢，会很显著。
好的，谢谢乌合一博士，请教严建发教授，在这个对岸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甲午国耻是两岸共同的遗产啊。那解放军的将领就说了，呼吁两岸两军要在这个东海和南海的问题上要携手，加上最近这个两岸的军舰也在南海这边不期而遇哦。您对于对面解放军将领这样的呼吁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严建发教授？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只是他对内部有意义，对台湾其实意义不大，因为现在连台湾的位置是什么我们都无法从北京那边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定义，所以你要两边联手如何可能啊？譬如说我们的军事方面很清楚，我们都仰赖美国，我们安全都仰赖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跟中国联手来对付美国或者日本，这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但是他总是要在这方面不断去强调，另一方面当然也对内宣示这种两岸一家的这种概念，另外就是说也其实裂解台湾内部这种蓝绿的这种对立，因为实际上大家很清楚这个台湾内部对于这个日本，尤其对日本这个关系是很敏感的，但这个时候再提出这些做法来，实际上只有增加台湾更多的这个困扰，因为台湾基本上无法选边，台湾也没有这种的名分去选边，所以我觉得这对台湾来讲其实意义并不大。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对岸在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甲午的国耻是两岸共同的遗产，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习近平主席在今年有2度提到这个甲午战争，其中他在会见连战的时候特别说这个甲午战争是两岸同胞的剜心之痛，您如何解读北京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他特别去强调和台湾的渊源呢？
他主要强调中华民族大家是一个大家庭，中华情，所以他这个中间有一些统战意味啊， 也有表示他这个对台湾的关怀，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政治目的了。我基本上同意严教授讲的，就是说现在要谈两岸的军事合作，那还遥远的很啊。严教授解释了很多原因，我认为第一个要先消除敌对状态，把敌对状态能够结束，然后经过和平发展期慢慢增加互信，才有可能有一天可以军事上对话啊，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很遥远的事情，而且国内还没达到共识。那么连最基本的马习会或者习马会呢，中国大陆都迟疑半天，马英九邀在公开场合邀请了提出了四次想到北京参加 APEC 跟习近平见面，那么北京非常冷淡。所以从这些家讲，那还谈到两岸军事合作，那是遥遥无期，目前看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基本的情况这样子。
好的，谢谢吴和怡博士，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啊。今年这个北京在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啊，特别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强调了这国民党当年在抗日上面也有一些作为的。不过大陆媒体不能谈的，则是说目前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仍然是有效控制台澎金马这块地区的。你怎么看？两岸还有当然包括日本对于这个甲午战争在历史观上的不同呢？严教授，
是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北京方面其实是相当自私的。北京过去在讲，如果只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个国民党在去年五月就已经接受一个中国框架，但是你可以发现有很多问题根本还是无法往前进展。好，包括我们看刚吴教授所讲的马习会，所以这里面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北京只想要他要的。再者，我们看到这种对于两岸或者说对于甲午战争的这种感受，其实台湾要在1949年从大陆过来这个族群，跟之前本来就在台湾出生土生土长这个族群的看法也不一样。因为从在台湾土生土长这个族群，他们感受到日本的阶段是很多阶段的，到后期其实日本对台湾的贡献是很大的，而且他们感受到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受到很好的这个教育以及这个民主的这个洗礼。那反过来讲，我们看到1949年这个族群过来，因为他们还带着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那个仇恨，所以明显看到这两个族群对日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有点这样来谈这个问题，有点是见缝插针，其实对台湾内部的蓝绿啊，会反正造成更大的这个裂痕。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我们有关甲午战争120周年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在这个甲午战争120周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包括中国的高层、中国大陆的高层跟日本的这个领袖呢，也是频频的在这个外交场合呢这个出访，可能也是希望能够相互的这个拉拢这个国际的这个势力，来为自己这个鼓劲啊。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上任之后出访频频呢，他到了这个欧盟去，然后也到了美国去，也到了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三个国家，澳洲、纽西兰、巴布亚纽几内亚，好像就是觉得说是在为这个有可能产生的中日冲突先做好这个外交的这个布阵，有人是这样的评估的，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看安倍的做法？
是这样的理解，应该也相去不远。但是我们看到，其实2006年安倍第一任当首相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所谓的在欧亚大陆之外形成一个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湖，也就是他要结合一些大国，像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然后形成一个强调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以及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安全网，所以现在看来，它进一步往其他地方，包括非洲、中南美或者你刚讲南太这方面，实际上等于是在扩大它的这个范围。那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针对中国，但是更原初就是安倍在2006年，其实他已经有提倡这样一个是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为主的这样一个安全网。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乌合义博士，就是当然您刚刚也提到说目前中国跟日本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毕竟中国大陆这一次的在这个东海所进行的演习呢，可以说规模非常的大，那么持续的时间也很久啊。那么当然这个在日本呢，它或许有所戒备，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中国大陆好像跟它周边的一些国家都有这种领土的纠纷，都处不好啊。所以是不是说它这个矛头其实不应该只是指向日本，或者是它的做法不应该只想到武力，也必须要用到这个外交或者是彼此的这个多边和谈的方面。因为有一些这个像这个日本有一个共同社就报道说，这个东协的国家呢外长会议呢想准备草拟一个宣言，说希望要某些国家也不要这个进行这个单边的行动。那么报道说这样的一个某些国家指的就是中国大陆，就是什么时候中国大陆也变成一个单边行动的国家？您认为中国大陆是不是目前是一个单边行动的国家呢？
这个在整个世界哈，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那么你看习近平刚刚从南美回来哈，远交近攻，他到非洲访问，所以这两年内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呢到世界各国去促进这个双方的单面的多面的外交关系。所以基本上中国是强调他是不打仗的，是爱好和平，所以要看将来整个变化了哈。但是不可讳言，在往后十年二十年呢，中国大陆在这个亚洲当地区呢是居于一个很主要一个位置。我刚刚对严建发的这个教授有一点意见哈，我想表达一个不同的看法。那人家分成1949跟1949之前两个对日本的感受不同。从1945年台湾回归到中华民国之后呢，已经快将近70年了所以呢，这生活在岛内的呢，7岁以下的都同时生活在一个同共同制度，不生活在日本下面的。到71岁以上的可能在台湾待过的，还是在1945年之前的。同样的，日本在这50年统治台湾的时候，日据时代的时候，他是拿台湾做跳板，要去东南亚去，所以他呢有些建设，有些人文制度，他这么做，但是呢，他照样的有慰安妇，照样的压榨台湾。那这是一个侵略国家呢，一个本质呢，还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点呢，我也要做一个，我希望呢，这个1949以后、1949之前的这种观念呢，慢慢能够取得共识呢，对于日本呢，要有一个很理性的看法。好，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大陆的听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台北的陈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讲。哦，陈先生已经不在了，我们稍后再请您打回来。福建的庄先生在我们线上吗？庄先生您好。
喂，
请说。
你好，我认为在回顾这个历史，日本当时想，他有他的想法，要建立他的，但是中国的百姓不听，他就是用错误的方法，屠杀，还有做各种，做了各种坏事，比如说中共也应该记住自己的历史，是，比如说文革啊，还有各种运动，是这样。那些老百姓如果
好的，福建庄先生提到，在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共也应该要正视历史。下一位听众想选来自台湾的彰化姚先生，您好，在线上了，请说。
我是彰化姚先生了，我觉得。那个甲午战争啊之后有一个那个
好了，我们暂时听不到这个姚先生的声音。姚先生你听到我们吗？好的，断线了，我们再请他打回来啊。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
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在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进行大规模陆海空军事演习，科技大练兵，打赢信息化战争，为军事斗争做准备，捍卫祖国的核心利益，保卫祖国的领土海疆，寸土必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说过，打仗就是死人，看谁人多。今天中国大陆派出舰队参加夏威夷环太平洋国际海军操演，处处都在操演，彰显中国的国力跟军力，让潜在的假想敌不敢越雷池一步。甲午国耻，勿忘在举。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市黄先生。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你好。我认为两岸统一的巨大障碍不只是台独意识的问题，
嗯哼，
还有民主的差异，是吧？民主的差异就是民主的问题，如何看？对于日本的历史，我想应两岸应该形成共识。但是民主的差异表现在，比如说，台湾的学者邱毅经常在大陆发表反美、反马英九的言论，回去照当教授。如果中国大陆的教授在台湾的媒体发表言论，他的教授肯定当不成了。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安徽的薛先生您好，薛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听的话请讲。安徽薛先生。
徐先生是师傅，我好，我讲这个甲午战争不忘国耻，这个大陆一看完必然要联合。刚才那位你们的那位台湾的嘉宾讲，美国是个文明国家，这个日本是个这是个文明的国家，请问他是哪国人啊？他这样讲是中国人讲的话吗？好了，我的话讲完了。
好，谢谢先生。台北的李先生您在线上了，李先生请讲。
喂，大家好。
嗯，你好。
这个日本啊，从打了那个从以前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每日那个什么战争在东北了，然后这个甲午战争在朝鲜了，然后又打这个八年抗战的中国了，又要打南亚了，打了南亚以后他们一个口号是要占领澳洲了，占领澳洲还没占领，他说美国跟他敌对了，是很讨厌了，所以要进攻这个陆军要登陆美国了，美先把珍珠港炸一炸了，这个日本这四周围的国家都把人家打过了，明治天皇的时候说是要占领中国，北方占领以后南方成了好几个国家，然后个别管理，这个日本这个根本他的思想是错误的，现在的安倍思想也是错误的，他们啊这样子的话会害死日本啊。
李先生谢谢您的评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那么还有听众观众在线上稍后还有机会会开放另一轮的听众来电的，不过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除了请吴和一博士，如果你综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们中观众们的那个意见之外呢，刚才新北的黄先生特别提到了最近中国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也让我想到习近平主席在谈到这个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句话，就是说中国当年是败在科技，输在体制，体制的部分我们稍后再谈，不过科技的方面我们看到现在甲午战争过去了120年，中国我们看到他不断的宣传他的强国梦跟中国梦，那么在军事上不断的你看到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的演习啊，甚至美国也证实了进行了反卫星的导弹试验，你怎么看中国一连串在军事上的作为？甲午战争120年过去了，现在如果中国真的跟这个日本再有一个机会进行竞争的话，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情况？
我想这个习近平还有这个纪念120年甲午战争，最重要希望他想达到的就是，也用这个军事演习呢，做法就希望改革。他说清朝为什么输给日本，甲午战争败了，就是因为腐败。所以他说他现在要改革。要反腐败，这也是用120周年甲午战争的，他讲国内内政达到目的，要改革，要肃贪啊，这个才能国力才能够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基于甲午战争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么当然，他这个展示的军力，刚刚这个黄先生讲的也对，他希望能够让我就像他们大陆的军事专家说的，我不会开第二枪，但是我不容许你开我。我不会开第一枪，但是我绝对不容许你开第二枪给我，我立刻会反击。 所以这个是显示一个军力的壮大呢，也是在这个一百二十年之后呢，中国大陆的一个展现了。所以当然，这个整个南亚、东亚局势呢，还是有很多的变化啊。美国可能在日本后头撑腰，我们还静观其变。
嗯，好的，谢谢乌合一博士，也请教严建发教授。甲午战争过去一百二十年了，那么现在中国不断的强调说，当年我们会输是输在科技，败在体制。刚才乌教授也提到了这个体制的部分呢，现在习近平不断的强调要改革、要反腐哦。那么科技上则是不断的展示它军事上的强大。你怎么看目前这个中国一连串的举动，在甲午战争的一百二十年之后呢？严建发教授，
是我回答这个问题先。回应刚才乌博士对我的指正，其实我并无意要美化这个殖民被殖民的这个过程，无意这样，因为说真的，台湾有这个是很悲哀哈，过去都没有自己的这种自主的这种政治这种经验哈。我讲的是说，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仇视感哦，确实，1949年这个过来台湾这个族群，他们比较强烈的感受，因为。他们的这个亲戚或者先祖确实很多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被屠杀，所以这种感受我们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多数台湾在这土生土长，他看到的是日本在台湾进步的这一面，所以两个那种的所谓的观感不一样。所以在对于这个所谓的像河北这个张先生提到说，两岸应该有对日共同共识啊，这个坦白讲是非常现实上非常困难的啊。至于提到这个所谓的中国败在科技，其实如果了解那一段历史，至少说我们看到很多电影或者历史都这么讲。当时当然科技中国是略逊于这个日本，可是当时会引发这个甲午战争，更多的是说因为翁同龢这一派的人强势。而不听李鸿章的这个建议，走外交途径，所以他这里面还很多可能就是因为过去这个慈禧也好，或者光绪也好，他们过度这个蛮憨的这个作为，所导致后面无法收拾的结果。所以这个东西把它推到跟科技哈，我觉得很难完全这样去推了。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很多是属于你整个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者对于国际视野的认知不足的这个原因。
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究竟这个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这个历史给目前什么启示？中国是不是真的能够已经雪耻了呢？我们继续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安徽的徐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徐先生，请讲。安徽徐先生可以听得到吗？好的，继续接河南的田先生。河南田先生您好。
喂。
喂，请说。
这个，我是第一次打来啊。
嗯，欢迎您，请讲。
这个很激动，这个我只要小日本是敌人，都没有什么说了。这个台独分子实在可恶无耻，我觉得他，像那位主持人，他难道他的祖先不是中国人吗？
嗯。
他说出如此的话，实在无法理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中国这个农民，我就这个观点。
好的，也感谢河南的田先生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啊，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
辽宁孙先生，
哎，你好，我说两点。第一点，尽早促成马习会谈，增强两岸军事机制交流，实现和平统一。第二，日本侵略过中国，两国都应该承认这段历史，尤其日本应该承认这段历史。
嗯。
再有就是要承，就是日本人要和中国要进行新世纪的友好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实弹演习，并没有侵略日本的意思，要。进行武力威慑和武力冲突。
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再接一位，这个话题再接一位，台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抓紧时间，王先生请说。
他们扩大纪念甲午海战，而且 做大军演啊，显示他们复仇的意志很坚强，而且看起来他们也有能力做复仇了哈。所以日本人应该要体认到这种情况哈，日本人不要在那边强调说他们要反击要怎么样哈，那个可能是哈，太慢了，因为他们中国大陆是经过长期的准备，才具备这个能力了。那对台湾哈，台湾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就是把内战做一个了结了哈，不要去讲政治了，就是光是那个军事技术的问题啊。如果你被打了一颗飞弹，或被打了几个炮，那你要如何联络？
好的，谢谢。
联络到谁？那
台北的王先生，很多听众观众提到这个军事方面的话题，究竟这个对岸是不是要像他讲的这样复仇雪耻啊？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来为我们第二个话题做总结。吴和宇博士，
刚刚大陆的朋友说尽早的马习会，这是蛮重要的。其实也是在习近平一年之间，并不在马英九一年之间。马英九已经四次呼吁了，这是一个经济体的领袖去，不是代表国家元首。所以大陆大国已经全世界将来变成第二大国呢，要有这个度量啊。马习会在 APEC 开始哈、啊。那么刚刚这个台湾的这也讲到了这个军事互信哈、啊，我说这个军事互信还早了，第一个先要结束敌对状态，然后能够和平发展啊，这个双方互设办事处，这一步来信这个彼此信任增加了，才能够谈到军事互信。
好的，谢谢吴博士。严建发教授，
是刚有几位来宾，尤其大陆那边来宾啊，对那个听众啊，有特别对于我这边在解读日本的，似乎是不满意啊，或者无法理解。但是我也必须告诉他们，确实是两种不同的认知。台湾确实很多人是非常喜欢日本，因为过去这个只能说过去五十年。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是有效的，是成功的。那这个里面当然包括日本很多优质的这文化，确实是台湾人所向往的。但这个并不排除说我们对大陆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喜欢或认识，我觉得这是两回事。但是你硬要把台湾跟大陆两个扣在一块来仇日反日啊，坦白讲在现实上很难运作。好，所以我是希望这个大陆的听众或观众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讲的是一个一个中立冷静的分析。那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应该可以有机会来台湾旅游或者去证实一下啊。我并无意在这地方去煽起这种好像两岸的这种对立，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而已。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要讨论台独究竟是不是台湾年轻人的天然成分？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当前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